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源。今天唐老师会继续上一次的末日决战的兴起这个主题，分享以西结书第38章。在这个主题里边会继续第五方面的讲解，就是兴起的后果。然后唐老师会讲解第44个主题，题目是末日决战的终结，经文是以西结书39章。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我们已经来到了第43个主题，末日决战的兴起。我们正在讲以西结的38章和39章，这两章呢都是在讲末日的战争。在这个主题的里面，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五个方面来分享。上一次已经和弟兄姊妹分享了第一个方面，兴起的时间；第二个方面，兴起的背景；第三个方面，兴起的计划；第四个方面，兴起的事派。现在我们和弟兄姊妹从第五个方面分享。第五个方面是兴起的后果。以西结书38章17节到2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主耶和华说：哥格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地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墙垣都必坍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格格，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雨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个方面，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三个小点来分享。第一个小点，神的反应，在以西结书38章14节、16节都提到了我的民。在38章的16节提到了我的地，以色列民是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地是耶和华的地。攻击以色列民就是攻击耶和华，劫掠以色列地就是劫掠耶和华的地。撒迦利亚书2章8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约珥书3章1至2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实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其实耶和华就在那里，他岂能坐视不管？他说：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耶利米10章10节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以西结书38章20节说： 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墙垣都必坍倒。神一发怒，受造之物都要受到震动，自然界所有生物都要受到影响，一切动物全都惊惧，所有万物失去常态。以赛亚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记载，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喝和他威严的荣光。神是何等可畏的神，我们当如何的敬畏他，恐惧战惊的势力在他面前。正如神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十一节所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点，神的主权。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三至四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格格呀，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我们还记得先知以西结论及埃及的法老是怎么说的吗？以西结书二十九章三至五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当埃及王法老向神狂傲、自高自大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他，神用钩子勾住他的腮颊，从尼罗河里拉上来，抛在旷野，因为无水而渴死，倒在田间，不得掩埋，成为鸟兽的食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全能的右手如何临到哥格与他的联盟。神用钩子勾住他的腮颊，并且调动他。这幅图画使人联想到将畜生拉到屠杀场的情景。哥格就好像难以制服的野兽，主人只能是强迫他，也就是说哥格没有被说服，乃是在强迫下才能乖乖地顺服神。哥格入侵以色列是因其背后神绝对主权的护理。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里的心是指君王的思想，具有决策权。旧约时代以耕种灌溉为主，农夫会应田地的需要开放水闸灌溉农田。这里说明君王也要依照神的心意去做决策，更何况我们。所以要遵行神的话，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 埃及的法老王虽然硬着心，神仍然行使他的主权，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彰显了神的荣耀。因着法老王的硬心，反而成就了神的旨意，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之地。神说时候到了，他们必须返回自己的国土建造圣殿。以斯拉记一开手，神便叫古列王的心转向他，接受从神而来的指示和带领，准许以色列人返回自己的地方重建圣城。罗伯安在位时，一开始便采用严厉的手段对付百姓。圣经记载，这是神在罗伯安身上所动的功。神这样做，是因为神要惩治所罗门王拜偶像的罪。或者我们会感到不服气，以为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行使主权，我们变成了傀儡，任由神来摆布。殊不知，这正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是属于那创造天地的神，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巴不得我们真实地明白神的心意，并且乐意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好让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得以通行，让他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那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第三个小点，神的目的。以西结书38章23节说，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的目的是要普世的人都认识他。这里有三个动词，都说明神自己的行动。显为大，就是显为崇高。约翰福音3章31节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所以我们的神本来就是超越的神。显为圣，就是分别为圣。在出埃及记20章3节，神向以色列人宣告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是神，自行成圣，也使属他的人分别为圣。显现，就是他乐意将自己启示出来，好使人能够认识他。神的圣名要显明，耶和华向人显明他的本性。神的圣名不仅在以色列中被尊崇，而且在外邦中也不可被亵渎。普世必须承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历史告诉我们，耶和华在他的子民中间一直显为圣。当他们不尊他的名为圣，他们就受被掳之患难。哥格受到最终的审判，就是神要使以色列被抬举，被升高，使万民都知道他是耶和华，并且要尊崇他的圣名。本章圣经给我们后人启示了如下的教训：第一，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各样势力的兴起都只是在为他的旨意效力而已。不管是先前的，或埃及，或亚述，或巴比伦，或是未来的哥格联盟，都不例外。因此，我们当信靠和依赖的对象绝不是会遭毁灭和消逝的代表世界的列国阵营，而应当是耶和华神。第二，敬畏神的百姓不能自免于仇敌的攻击，但神却必做他们遭攻击时的庇护与力量。因此，热心爱主和跟从主的基督徒，神没有应许不遭患难，但却应许他要做我们遭患难时的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当从这应许支取盼望的力量，来站立在我们现有艰难的处境中，忍耐等候神显为圣显为大的日子临到。 第三，神必得胜他的仇敌，无论是哥哥还是撒旦，因为他必保护他的地和他的民。以色列没有城墙，却蒙神的保护，哥哥的墙垣却倒塌，他们完全败亡。神可用自然、人文、政治各样的环境击杀他的仇敌，这一切都会成为他的审判工具，刑罚罪恶的列邦。神是轻慢不得的，何况他是超越的大能的神，他向世人显现，无人可以漠视他的公义。好，到这里我们第43个主题呢就讲好了，下面我们开始第44个主题，末日决战的终结。以西结书39章的开端与以西结书的38章的开端是一样的，都是论到神的主权调动哥格与他的联盟来到以色列山，将其聚而歼灭。这样的重复用语是旧约预言的一个普遍的特色，不过两者之间在描述上也有所不同。前一章聚焦在哥格的毁灭，本章则从哥格的毁灭转到雅各家的复原，为本书末了的新国度的建立做了一个很好的过渡。信息的内容可分为三大段落，一是毁灭了强敌，二是洁净了圣地，三是预备了重心。下面我们就分这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毁灭了强敌。以西结书39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人子啊，你要向哥格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格呀，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哥格及其联盟的欲壑难填；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他们自寻死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哥格主动；从神的角度来看，是神在调动。表面上看，人间的主宰是世界的王。如果你细心地观察历史中间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神在刻意的安排。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主宰不是人，而是神。比如在出埃及记一章七至十一节记载，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出埃及记一章22节又记着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然而也恰在这个时刻，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 在当时是人无法测透的。出埃及记二章一至十节记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埃及的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法老苦待以色列人，甚至采取灭种政策，吩咐将以色列的男婴扔进尼罗河里，但是神却将未来以色列的拯救者养在法老女儿的膝下，不仅享受当时最高的教育，更受到最佳的保护，而且抚养孩子长大的竟是孩子的亲生母亲。神的作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不得不令人心生敬畏。再比如出埃及记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记载，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再后来我们看见，因为法老的固执，不允许神的百姓离开，以至于神施展他的大能，兴起十大灾殃，击打埃及的全地，使埃及通国，国将不国。法老不得不俯首称臣，容许以色列人离开他的辖制。在那段历史里，我们看见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还是埃及周围的列国人，都知道了普天之下只有耶和华是神，这是何等的见证，又是何等的可畏。当我们读到前一章，也就是以西结书38章22节的时候，有多少熟悉的感觉。神宣告说，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在出埃及记9章13节到16节也曾记载类似的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神要像当初惩罚埃及一样，惩罚哥哥与他的联盟。在本章圣经里，神说，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使他们失去一切的战斗力，并且降火在他们的身上和地上。同样的审判也在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第二章里提到，比如阿摩斯书1章3至7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 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亚兰人，必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加萨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神要降火在那些背叛神的国土之上。我们知道将来神要使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来审判地球，神要将恶人扔进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神的审判如火一样猛烈，不再熄灭。正如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所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神要借着火一样的审判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圣名，叫列国知道他是唯一的真神，他是以色列中的圣者，是万民都尊崇他。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请继续收听今天好牧人信息的总结。
神全能的右手临到哥格和他的联盟，用钩子勾住他的腮颊，调动他，像当初惩罚埃及一样，来惩罚哥格还有他的联盟，目的是要普世的人都认识耶和华是神，是超越万有的圣洁的神。这让我们再次看见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各样的势力兴起都只是在为他效力。而神的百姓虽然不能够免于仇敌的攻击，但是神必作我们攻击时的庇护与力量。在末日的终结这个主题里面，唐老师分三个方面来讲解：第一，毁灭了强敌；第二，圣洁了圣地；第三，预备了众心。今天分享了第一方面，毁灭了强敌。神使哥格和他的联盟失去一切战斗力，并且降火在他们的身上和地上。神要借着火一样的审判来显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圣名，使万民都遵从他。
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
同居。
好了，今天的好牧人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星源，再见。
那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地，在这里，生命在这里。
耶和华说明。